因为我发现名家说还是有一些重要的点啊，那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并没有去深入的去说明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补充一下。那也趁这个补充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名家书呢就顺便的就复习了啊。好的，现在先我们翻到名家书，我要补充的是总共有五个点啊。我先讲第一个点，就是名家书里面我们发现有假先知，而假先知竟然可以代表神啊，他可以说神会怎么样保护他啦，怎么对他们有益啦等等啊，这是一个对上帝还有对他的话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其实我们看弥迦书第二章，我们翻到弥迦书的第二章，是在第六、第七节还有十一节。弥迦书第二章第六节，他们就是假先知，他们说啊，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假先知禁止真的先知说预言，因为真的先知所说的跟他们的完全相反，那这个让他们受羞辱。第七节，雅各家说，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或者说耶和华的心是心肠狭窄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就是说神要开始刑罚他们的。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嘿，他这个地方还是在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呢。啊，这个耶和华的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啊，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啊。请你在旁边可以写一下诗篇十五篇第二节，诗十五二，还有八十四篇十一节，那我们就不去翻了啊，弟兄姐妹认真的就自己去看呢。这里讲到神是与行动正直的人啊会祝福他们，还有第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然后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可以做这个国家的先知啊，就是他为利说预言，所以当然他的预言是假的预言，因为他的动机就是为了要喝一杯酒啊，他这样子图利说假预言啊，而且他还说他行动正直，耶和华与他有益，这个是非常的盲目啊，非常的落在一个完全虚假被欺骗的里面啊，还自己义正言辞。那第三个地方是第二个地方是在第三章，请我们翻到第三章的十一跟十二节。第三章的十一跟十二节，他提到了高层人士，一个是首领，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首领为着贿赂来行审判，祭司为着物价施训诲，先知为着银钱行占卜，他们却说自己啊是倚赖耶和华。他们说耶和华不就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啊！所以啊，这个是还有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啊，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啊。那后面这三句，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是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的地方，这一句话救了耶利米的命啊。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高层的人士，是率领百姓的，是领导老百姓的这些阶级，他司法没有公义，他要拿贿赂啊。这个祭司是祭司的职分，就是要来训诲人，他是办理神跟人之间的事情的，可他竟然是看着钱才施训诲，那可见他的训诲绝对是错误的。然后先知是要拿钱，他才愿意帮你行占卜，那当然占卜的结果一定是错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形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啊。所以这个一个国家的腐败啊，从哪里开始？从高层开始，高层的腐败就会渐渐的影响到这个国家整个的腐败掉。好，我们看第三处，那是在第四章11到13节。前面我们刚才说的两处，一个是第二章，一个是在第三章，那都是对本国子民的欺骗。不过呢，这个第三处呢，却是外邦人对上帝的误解啊。这个是外邦的列强，他们要来攻击锡安，他们对锡安所信的神充满了误解。我们请看第四章的11到13节啊。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啊。好的，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这个他是神了啊，他聚集这些外邦来攻击的人啊，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啊。他想要来攻击上帝的百姓，可是神却把他们征服了，就像把禾场的把禾捆呢、啊、给它砍下来以后，再把它收据到禾场去哈。那收据到禾场去怎样呢？锡安的民啊，起来捶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许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啊。所以这些来攻击锡安的列国的民啊，他们说愿锡安被玷污，这个玷污并不是说因着罪啊被沾染了，不是，这个玷污的意思是愿他们遭受战争的蹂躏啊，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锡安打得七零八落啊，然后我们要亲眼看到他遭报啊。可是他们这个念头，他们这个计划，他们这个行动是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的意念，不明白耶和华的筹划啊，所以他们就自投罗网。他们这样子去攻击的时候，却打了大败仗，而且是锡安的民来教训他们啊，而且从他们得了许多的宝物呢，贡献到普天下主的殿里面去了。好，这是第一个点。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例子啊，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我们到底对圣经、对神的话、对于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清楚明白。像主耶稣他来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父在天上说，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父子跟圣灵三位一体都出现了。那后来圣灵就催逼我们的主啊，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嗯，主耶稣要出来传道了，他必须要经过一关，就是要先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在旷野里面不吃也不喝，经常的受魔鬼的试探。那些大大小小的试探， 圣经只记了三个作为典型的例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用经上的话，用生命记跟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暂时的活在肉身里，我们是需要食物，但是我们如果要永远的活着，我们只能够靠着神的 Rhema 的话。那后来第二个试探就是把天下的荣华富贵都给主耶稣看，他说这些都是已经交托给我了，因为他是掌管掌权的嘛，他是掌权全世界的那个恶者，你只要向我敬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他又用生命记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然后魔鬼啊就用第三个试探，他把他带到圣殿的最高的那个地方，他说你就跳下去吧，你这样子一跳下去，哇，你绝对不会死的，因为他要差遣，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啊，保护你，使你的脚不会掉在磐石上。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跳下去的时候，根据诗篇91篇第11节12节，神会差遣他的使者在你跳跃的途中保护你，使你不会这样子啊碰到那个坚硬的磐石啊，你会这个全身都没有损害。主耶稣看透这个是撒旦的挑衅，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一看没有办法，他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所以今天其实有不少的例子，就是人因为没有一个持久的读经的生活，所以他对圣经的认识都是非常的支离破碎，而且是片面的。但是当他遇到重大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随便用一节圣经来当作是神的答案，或者是他需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的时候，那他就随便用一节圣经，突然想到的圣经，就用这个圣经来做他的引导。可是神并没有负他的责任，因为那个并不是 Rhema， 那个并不是从神来的，他对神的话有误解。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要，要引为鉴戒，就是我们读圣经要读得认真，读圣经要读得准确，而且读圣经啊要读得全备，这是第一点。第二大点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弥迦书第六章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也就是说巴兰用四个预言回答他，那都是祝福以色列的。可还有要注意的纪念的是，并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啊。好，我上次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那个巴兰的预言当中，请我们看民数记23章。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在民数记的23章，20节，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神啊，没有看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欢呼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我们如果仔细看民数记的历史，或者看出埃及记的历史，以色列人充满了罪恶，他们向神发怨言，前前后后至少发了十次啊，所以他们充满了罪。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外邦王摩押的面前，神控制这个巴兰，让他说出这样的话？神没有看到雅各中有罪孽，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中有奸恶啊，这不是很相反的事情吗？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它是独居的民啊，所以只有这个民族里面有献祭。当然啦，别的民族也都有献祭啦，甚至拿自己的小孩去杀啊，献给他们的假神。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献祭是从神来启示的，是神启示来的啊，所以他们在利未记里面，神告诉他们，如果犯了罪就要献赎罪祭，如果犯了小过错就要献赎千祭，所以或是用牛或是用羊，让这些牲畜杀了啊，然后他们的血就遮盖了这些以色列人的罪或者是罪愆啊，那这些他们的罪跟罪愆就是透过这些牛羊的牺牲所流的血就暂时被遮盖了，让神看不见了。现在了解了哈。好，这个是关于我要补充的第二个点啊。好，那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更美的祭物已经献上了。在希伯来书我们读到，是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肯认罪啊。所以这个到最后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啊，西班牙的名字就是说，有谁能够像你，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孽啊，洗净我们所有的污秽，把我们的罪孽投在深海里面，再也看不见了啊。所以甚至感谢神，他借着他自己独生儿子的牺牲，能够让我们那些已经犯了的罪的记录啊，因着我们的认罪悔改，他的宝血就通通把他们洗干净了，完全找不到那个记录了，他们都丢在深海里面了。而且因着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接受圣灵的充满啊，让圣灵三一神大大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不会受到那些法术的害，也不会受到那些占卜之害，我们就有了得胜的大能，我们能够征服仇敌，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的引诱啊，罪的辖制啊，好，罪的捆绑等等。这是第二点要补充的。现在我们看第三点啊，案例的恶归和亚哈的恶行啊，这个是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的十六节。因为你守案例的恶归，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啊。这个案例和亚哈已经是他们历史上的两个父子君王，但是是两个非常恶的王啊。那这段历史呢，请你在旁边写一下，案例在列王记上啊，在王上十六章二十五节，还有30到33节。那么亚哈呢，哦，亚哈是更坏了啊。亚哈是在王上21章的全章，全章都在讲他特别坏的恶行。那其中呢，21章里面的 二十节跟二十五节等于说是对他一个总评论。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下吧，列王记上二十一章，请我们翻到前面。列王记上啊，二十一章，其实啊，他亚哈这么坏啊，神在他身上还是有恩典。你可以在这个二十一章的上面空白的地方，你写到二十章十三节，还有二十二节，还有三十四节，他经历了神这么多大能的作为，可是他还是不敬畏神，他继续的犯罪。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怪神啊，神对我们很坏的，就是说对我们这样子很坏的人啊，他还是会施恩典，他不会说很快就让我们遇到灾祸，他还是继续的施恩，看我们会不会受感动，觉得我这么坏，我这么恶劣，我对神这样子的不敬畏，神还是这样子恩待我，让我打胜仗。可是因着这些恩典，有些人他确实选择继续犯罪。二十一章这些事以后，又有一件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拿伯，他有一块葡萄园，他是一个很穷苦的人，可是这个葡萄园刚刚好是靠近这个亚哈的宫殿啊，所以呢他就跟他讲，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我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啊给你。但是这个拿伯是敬畏神的，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来的产业给你啊，这他就很不高兴。结果那个王后耶洗别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啊，就是派了一些匪徒做假见证，然后安排了一场假的这个公证会，就诬告这个拿伯，然后呢他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啊。好，那十五节，耶洗别听见拿伯已经被石头打死了，就对亚哈说，起来吧，你就得这个人的这个葡萄园吧。好，所以他就去看，哦，这个葡萄园现在是他的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见住在撒玛利亚的亚哈，他下去正要得那个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亚哈二十节，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以利亚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记号，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下面就是一大堆的咒诅跟审判了。二十五节，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也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好，他这个夺人家的葡萄园，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神的律法放在心上。神的律法请写一下，生命记十九章十四节，还有二十七章十七节，我们就不念了啊，不可以挪移邻舍的地界。这两个地方清清楚楚的告诉 以色列人，你不可以去动人家的地的脑筋，因为这个就是贪婪啊，贪婪就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就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亚哈这个恶行，难道现在弥迦所针对的这些比较生在后面时代的以色列人都忘了吗？亚哈的恶行所招来的那个报应跟审判那么严厉，难道这些弥迦的对象他们都完全忘记了吗？所以我们回到弥迦书第六章十六节，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神一样的会使他荒凉，使你们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啊！所以神后来才会打发那个最残暴的国家亚述啊，把这些北国灭掉。好，这个是第三点了哈。好，我们现在要来看第四点啊。第四点也许你们会比较有兴趣了，就是在弥迦书的第七章第六节了。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5、36节也一样的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很快的翻到，往后翻，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啊，要注意看哦，因为我要选人来问了。马太福音第十章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4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接着他就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我要问，马太福音这里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跟弥迦书那里所说的是一样的意思吗？苏姊妹，您觉得这两段一模一样的圣经是同样的意思吗？
我觉得不是。
好，请说为什么。
因为在弥迦书那第七章上面第四节，第六节的前面那些部分，尤其是第五，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朋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子说，这些说的是个人的品格的事儿。
是。
然后也是提的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在品格上犯的罪。
哎。
所以那个他讲的是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他是指我觉得就是个人品个人层面上。而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的是福音，就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世上不太平的。家里也不是和谐的，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吧？一个是福音，一个是个人的那个层面，是不是？我不一定对哈。
你讲的很好，你把重点讲出来了啊、文字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背景完全不同。这个地方是讲到当时的社会，他第七章一开始。没有一个虔诚人，没有一个正直人啊，个人都埋伏要杀人流血，都要用网罗猎取弟兄，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 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盟行恶。最好的好人也不过是吉离，最正直的也不过是荆棘篱笆，根本就没有好的，没有正直的啊。所以到最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完全没有了，连丈夫对妻子都没有信任了，他的话不能够随便跟他的妻子讲，所以他要保留一些秘密，他的妻子是不知道的啊。而且啊，整个家庭的关系都是这样子的，几乎就是要崩解了啊。父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婆媳的关系都崩解了。当一个家庭崩解的话，那应该是说这个以色列国家的家庭制度已经在瓦解了，那这个国家是不是就瓦解了？因为家庭就是社会的单位，家庭就是国家的单位啊。所以这个道德为着利啊，这个道德堕落到这么到谷底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是要亡了。所以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快要亡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就是司法制度分崩离析了，那个伦理啊各方面都已经瓦解了。所以一个国家堕落是从他的道德开始，那道德怎么会堕落？是他从他离开神开始。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已经交代好了，这是第四点。那下面呢，我们要来交代第五点呢，这是比较重要了啊，请大家要认真的听。好，这是在独居的民，什么叫做独居呢？这是在弥迦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啊，加密的意思就是花园，求主啊在那个花园里面牧放他独居的民啊。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特别说是独居的民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好，我要请几位帮我念一下好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请林小恩帮我念。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四五六三节。请打开麦克风。
出埃及记十九章
四五六四五六三节。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乳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再来给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我们发现哈，这四五六这样子讲下来是蛮有讲究的。第四节是讲到神对这个民族的救赎，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他用十个灾击打这个国家啊，然后他们才可以出来，然后到了红海边，后面埃及兵又追过来了，前面是红海，神让那个东风吹过来把海面分开，让他们走干地，然后埃及人也跟着要走的时候，以色列人通通上了对岸，所以神又叫那个水合起来，所以埃及的追兵通通都死在那个红海里面。所以第四节是讲到神对这个民族的救赎。好，我们来看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好，现在他第五节是讲这个民啊应该有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约 啊，约是两方面都要有负担一些责任的。神已经做了他那一部分，救赎他们。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虽然全地都是我的。这个因为最好是翻成虽然全地都是神的，但是呢，在这么多都是他的里面，这个民族是特别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NIV 的英文第五节 Now if you obey me fully and keep my covenant, then out of all nations you will b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你们虽然 although the whole earth is mine, 你们是我的 treasured possession.你们的价值是特别的，你们是我的财宝，你们是我的珍宝，你们是我的宝藏，跟别的神所拥有的那个价值是最独特的啊，最高的。Although whole earth is mine, 虽然全地都是我的 ,you will be for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只有你们这个国家才是我的祭司的国度。And a holy nation, 只有你们这个国家呢才是我的圣洁之国，因为你们是属神的嘛。而且是跟神有特别的关系的，所以叫做 holy 哈。These are the words you are to speak to the Israelites, 叫摩西要把这一段话告诉这些百姓。所以从第六节开始就是应许，也就是立约的目的了。神不跟别的国家立约，神单单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这个立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第六节要归给神做他祭司的国度，做他圣洁的国度。这些话要让以色列人明白，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的价值是那样的尊贵啊。好，那我们再要看一个地方，还是林小恩念啊，请你帮我们念生命记第四章七八九三节。生命记创出立民生，生命记第四章七八九节。
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孙。
好，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国有神特别跟他们在一起，也没有一个国家特别像以色列国有律法神赐下来、哦、只有这个国家有、哦、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待遇。好，下面我要请小 C 帮我们念、哦、小 C 啊，请你帮我们念生命记32章9第九节一直到14节，生命记32章9一直到14节。32章。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拌巢窝，就在雄鹰脊下两翅三角，接取 九如鹰飞在两翼之上，就让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十四节，十三、十四。
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轧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
好，那下面他说，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汪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这些我们就不念了。耶稣伦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昵称啊，好像叫他的小名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到哈，上帝对以色列民有一个特殊的感情，到一个地步，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份啊， The Lord's portion is his people, Jacob his allotted inheritance。宇宙万有都是上帝的，但是他说他的 portion 是以色列民，他的产业就是雅各这个宗族。为什么他要高举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到这么高的地步呢？你看啊，他保护他，第十节最后一句，他保护这个民族，像保护他眼中的同人一样。然后呢，又像鹰啊，背他的小小鹰，训练他们飞啊。十二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没有外邦神与他同在。别的民族在那边拜偶像，他现在都不管，他不太在乎他们，但是他亲自的引导这个民族。然后怎么样的引导啊？十三节，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从磐石中扎蜜。很多那个高级的蜂蜜啊，是那个蜜蜂啊，在那个磐石洞里面筑窝啊，在那个地方酿蜜啊，所以那个磐石中的蜜是非常上好的蜜，又从坚石中吸油，这个油就是橄榄油。那个橄榄树啊，它的根非常的这个茂密啊，遍及全地，而且它多半种在哪儿？它种在那个很多土块的地方，所以可见那个根有多强劲啊！它可以在那些土块充满的那些地上面，它那个根这样子扎下去，扎到土里面去啊，而且漫步很广阔的范围啊，从坚石中啊吸油啊，然后又给他们牛羊，可以有奶油、有奶啊，还有羔羊的脂油，他的待遇实在是太好了。好，那现在我们要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吧。哦，还有个地方啊。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我们看一下。我看看，我们刚才有来回过去啊。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哦，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啊。好，神没有咒诅的，我岂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岂焉能怒骂？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巴兰的预言里面，就是说这个国家，别的国家不能够跟他一起列在一起的。他是这个所有的万民之中，所有的万国之中，他是特别突出的，他的等级跟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啊。好，那我们现在用到新约来看，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现在请 Pinky 帮我们念啊，罗马书 第九章，请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天启干嘛帮我们念第四节到第五节。
等一下我拿去。
使徒行传的后面。
第八章。
第九章。
哎，
第九章四到五节。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这个独居的名啊，是特选的名啊，神就赐给他们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赐给他们的，这个都是在出埃及记我们会知道哈。还有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宗，列祖是谁啊？列祖就是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哈，这些都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呢，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因为到后来有一位大卫，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就是大卫王啦 所以大卫王是犹大支派的啊。那到后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的家谱。那么路加福音呢，第三章是告诉我们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谱。你这样子推回去啊，发现都是大卫的后代啊。所以大卫是要出君，大卫的支派是要出君王的。所以照着肉身来讲，基督也是从这些以色列人出来的啊。不过呢，他不是人，他是道成肉身，他其实是神，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好，请 Pinky 继续帮我们念罗马书第十章下一章二三两节。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对，这个啊，他们很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就跟那些假先知一样啊。他们对神非常的热心，但是没有对神正确的认识。这个我们最近在礼拜天看约翰福音就可以充分的看出来，主耶稣说东，他们就领会成西啊。怎么跟他们讲，他们就是听不懂。虽然他们知道一大堆的这些礼仪啊、诸约啊、荣耀啊、应许啊，可是他们从来不知道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哈。好，那最后我做一个结束了，请我们看彼得前书，就是在雅各书的后面的那一卷，彼得前书二章，请我们翻到比较后面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好，这一段的话请小 C 来帮我们念吧。
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基督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先要那向你们出黑暗赐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尚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
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精进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挺行端正，让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正察的日子或做眷顾，归荣耀给神。
好，谢谢。所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也是独居的民哎，我们也是独居的民啊。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或者大家是台湾人啊，或者香港来的，都无所谓。我们的国籍也许是差不多啊，中国啦、台湾啦、香港啦、澳门啦啊等等。可是啊，同样是台湾人，有的人是拜拜的，但是我们是信耶稣的。同样是中国人，有的人是无神论，但是我们是信耶稣的啊。同样是香港的，香港也是有的人是拜偶像的，但是有的人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也是独居的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我们是圣洁的，而且我们是要有一个呼召呢，是我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长子的名分，本来是赐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持守，他们靠自己要立自己的义，他们甚至把神差来的独生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恩典才会转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啊，所以你看啊，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罗阿米还记得吗？在何西阿书里面不是他的名，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阿米，罗阿米变成了阿米，从前未曾蒙连续，罗路哈马，有罗就是相反的意思啊，不蒙连续，罗路哈马。但是现在呢，我们却变成了路哈马啊，那个罗字拿掉了。所以以前我们是在万民当中，跟以色列人根本就是差太远了，神的眼睛里面还看不上我们。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争气啊，他们硬心啊，啊，不过保罗也跟我们讲，这是一个奥秘啊，就是以色列人会硬心。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他们的硬心，要把这个恩典转给外邦人，要救更多的人。所以今天从万民、万族、万国当中，神还是要救一些本来不是他子民的，让他们成为他的子民，借着耶稣基督。本来没有蒙连续的，现在神要连续他们，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等到这些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因着嫉妒啊，他们也会得救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独居的民哦，是跟我们周围旁边的同事、同学、邻居，甚至于朋友是不一样的。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还不认识神，所以他们还没有这个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已经认识神了，我们是神特选的百姓，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地球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早晚要离开的，而且这个地球也早晚要崩毁的。当最后的审判来的时候，神是用烈火把这一切有形质的都要完全烧尽。所以我们现在的为人生活，一个独居的民的为人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搞清楚自己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地上，所以呢，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跟灵魂征战的。我们看英文啊， Dear friends, I urge you as aliens and strangers in the world to abstain, abstain 就是要弃绝了、啊、要隔离了 to abstain from sinful desires。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虽然出了埃及，可是一直进不了迦南，为什么？因为埃及身体离出来了，心还是在埃及，所以他羡慕埃及的黄瓜、韭菜、大蒜、这些重口味的东西，他们厌烦上帝给他们的那天使的食物玛拿，他们觉得玛拿吃久了没味道，所以他们渴慕这个世界上的享受超过对上帝的渴慕、啊、所以呢我们这些 sinful desires 不是 divine desires， 这个一定要弃绝它，一定要靠着圣灵致死它，让它从我们的心里面出去，不要再来控制我们影响我们。这个 sinful desires它是 war against our soul， 它是跟我们的魂在作战。好，所以呢 live such good lives among the pagans， 在外邦人当中要过一个好的生活， that though they accuse you of doing wrong， 虽然在他们的标准之下我们好像很奇怪甚至于是错误，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And glorify God on the day He visits us. 我们不要介意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啊、对我们的这个藐视、啊、说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们跟他们一样的盼望有一个神眷顾的日子，到了有一天神做工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明白过来了，他们的价值观被神改变的时候，他们就要从我们的身上的行为来归荣耀给神啊！所以千千万万每时每刻都要想到我们是上帝的 treasure possession， 我们是他宝贵的产业，他的份他的产业就是我们啊！神这样的看重我们，我们也要看重我们这个身份和所蒙的恩。好。